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各位，你体验过圣灵吗？记得我之前讲过，我在进大学院硕士班的面试考试的时候，面试官教授就问了我这个问题：你体验过圣灵吗？各位，你体验过圣灵吗？我来了韩国之后啊，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会用道路导航。 即使是经常走或者是每天走的路，他们都要用导航。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以前用导航几率很低啦，但因为我在很多地方其实住了很长时间，我就对记录，我就觉得我是人体鸽子，人体导航。那我就问过几个朋友，为什么就是都要用导航啊？这不是每天你都会走的路或者经常走的路吗？有些人就跟我讲说， 因为要知道哪边有摄影机啊，有用导航比较安全，因为导航会提醒。那也有人跟我讲说啊，就习惯啊，就跟着导航走比较不用伤脑筋嘛，而且有导航也比较安心。那这就让我想到，如果我们连每天开车都需要时时刻刻的导航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呢，岂不是更需要圣灵时时刻刻的引导了吗？ 最近呢，我们在小组的使用的教材哦，是这个 CGN TV 所制作的一个节目，名称呢就是叫做《保罗不同》，那中文可以翻译作《来自保罗》或者是《从保罗开始》。那这个节目呢是由知名的演员车仁表，老实说，我看到他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我说这个车仁表是我认识的那个车仁表吗？ 那就还有一位传教士叫做崔宗相，那由他们两位呢带领大家到圣地呢去走访保罗宣教的足迹。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 YouTube 的找 CGN TV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了。那昨天呢，我们看了关于第一个参与宣教的教会，也就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对，你说对了。 就是位在主前一世纪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3章的1到5节。你可以趁着现在呢，先去拿你的圣经准备好，然后等等跟我一起来读经文。现在呢，先让我们在这边听一首诗歌，起步再继续回来。
人生的上半场，消失成了回忆。人生的下半场，即将从新开启。你救赎了我，造就了我，我要把你名传开。我不以福音为耻，因着福音本是你大能。 呼召我踏上未知的路程，你呼召我勇敢向前，面对新的挑战，你呼召我也许穿过深海，越过高山，深知道你必与我同行。
人生的上半场，消失成了回忆。人生的下半场，即将从新开启。你救赎了我，造就了我，我要把你名传开。我不以福音为耻，因着福音本是你大能。你呼召我， 踏上未知的路程，你呼召。
心底挑战，你呼召我，也许穿过深海，越过高山，甚至。乃是依靠神灵方能成事，有你保护帮助，有谁能拦阻我，让我无惧领受你指引。你呼召我踏上未知的路程，你呼召向前，面对新的挑战，你呼召我，也许穿过深海，越过高山，甚至到你必与我同行，甚至。在自己不为了你不服说脱，
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3章1到5节的经文吧。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安提阿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神会选他们作为第一个去宣教的教会呢？这边所提到的安提阿其实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叫做安卡拉。那当时呢，它又被称为叙利亚的安提阿，或者呢被称为靠近达芙尼的安提阿。为什么会出现达芙尼呢？当然这个名字呢就跟他的这个希腊神话有关，也跟历史有关啊。因为达芙尼呢其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女神。那这个达芙尼呢曾经发誓她要像狩猎女神阿尔厄尔斯一样永葆童真哦，但是阿波罗太阳神阿波罗却对她非常的着迷，而且疯狂的追求她。那据说呢在距离安提亚8公里呢有一个叫哈尔比耶的地方哦，这地方呢就是阿波罗坠落情网哦，非常爱上这个达芙尼的地方，并且企图想要夺得他的地方哦。但是呢这个大地之母就是盖亚，为了要救这个达芙尼，避免陷落错误哦，所以就把它变成一棵高贵的月桂树。一直到现在安提亚地区还是到地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月桂树，还有一些就是围绕着它的这个果园跟造型的瀑布哦。那所以呢 哇，可以做这样子的装饰，想当然尔，安提亚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地方，对不对？安提亚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富庶的这个阿西河谷，那这边呢也曾经在这个公元前312年到前64年呢，这边其实是塞琉古王朝的首都哦。 那塞琉古王朝因为刚刚讲了它是一个非常富庶的河谷，所以呢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哇是以奢侈闻名哦。在罗马时代也是这样子哦，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繁荣，但是呢其实在罗马主政以前啊，这个安提亚跟附近的这个波斯啦埃及呀罗马其实相处的都非常不好。 如果你有经常了解世界新闻的话，我相信你可能经常会听到土耳其有大地震哦。在公元前148年呢，也有一场大地震，几乎就摧毁了安提亚。那经过很长时间，他没有办法修复，所以在公元前64年，这个塞琉古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叫做安条克十二世，他就干脆把这个安提亚拱手就让给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是庞贝。 于是安提亚就成为了罗马政权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当然啊，这个罗马很富有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当时很有钱啊，他就帮助安提亚重建。不到20年的时间呢，在这个西元前42年，安提亚就又成为了一个以艺术、科学、商业和活动闻名的大都市哦。那所以呢，从刚刚的介绍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地方是谁聚集的地方？对外邦人聚集的地方。 那这教会里面有谁呢？其实在第一节里面提到了五个人哦，这五个人分别就是巴拿巴，然后称呼尼杰的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分封之王西律童养的马念，还有扫罗。那巴拿巴呢？巴拿巴其实是亚兰文的名字，意思就是劝慰之子哦。巴拿巴其实是出生在这个居比路岛的犹太人。 那当然他是其实是耶路撒冷教会派来的门徒代表。那尼杰呢，尼杰是一个亚兰文的名字，他的意思是黑，但是呢这西面一听就知道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他的意思是听见。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就是这个称呼尼杰的西面可能是一个黑皮肤的犹太人哦。 那路球呢就是一个罗马名字了，那它的意思就是白。那但是古利奈人路球呢，它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安提亚教会的创始人之一哦。在使徒行传的11章20节里面也提到了古利奈人，对不对？这边讲的应该就是路球。那路球的他出生是在北非的利比亚哦。 那马念是谁呢？马念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犹太人的名字，意思呢是安慰者。那马念呢，他来自加利利，那他可能就是这个分封王希律安提帕，他小时候可能做过他的玩伴的奴隶哦，那可能就跟着他这个曾经陪伴过的这个王子，哇，长大成了王啊，成了分封王。那当然这个奴隶也升官啊，对不对？ 但是这个两个一起长大的人呢，在信仰上呢，却是分道扬镳的。 在路加福音23章11节里面有讲到， 希律安提帕呢藐视耶稣， 那他在主后39年就死掉了， 但是马念选择了跟从耶稣，那所以这个时候马念将近70岁，
他竟依然就精神奕奕的被神使用了。那最后呢就讲到了扫罗，扫罗其实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就犹太人的名字，意思是渴望哦。但是呢他的罗马翻译过来，罗马希腊翻译过来呢就是希腊文翻译过来就是保罗的意思哦。那他来自大树，大树是一个当时的学术中心哦，所以呢他是被训练，他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他其实都被训练来要成为学者的人哦。那就大家看看这五个人，其实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其实是非常不同的背景出身的人，但是他们却在安提亚聚集了，而且在这边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分，一起侍奉，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就一方翘楚的人哦。
那先知呢，其实在各个教会里面指的就是按照圣灵的启示来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做神话语出口的人哦。那教师是什么？教师就在教会里面教导圣经的人。但是啊， 在13章1节里面没有讲到说谁是先知谁是教师，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当中也许是同一个人就同时兼了几种的恩赐哦。那他们呢都是用禁食祷告来侍奉主的人。那侍奉指的是什么？侍奉指的其实就是要侍立在主的面前等候主吩咐的人。所以啊，我们应该要记得我们要先把注意力放在 神的身上，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才不会变成瞎忙一场哦。最近哦，认识一位朋友，他跟我讲说，哇，他很兴奋，因为他即将有机会要去做他的第一次海外短宣哦。那这个地点呢，就在台湾。那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嘛，所以他很期待可以去台湾看看。所以他当然就来问我这个台湾人啊，诶，台湾有什么好玩的，可以参观的，什么好吃的啊，齁。那 其实呢，我听了之后，我就有点默默的，就是就提醒他，我就说，哎呀，其实这些应该去了当地教会啊，就到教会都会安排啦。但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部分去的听说都是女生，然后那他是少数的男生，然后又会讲中文的，所以他去了之后呢，我建议他就说，应该全程 遵照牧师的指示，因为你想牧师压力多大，要带这么大一群年轻人，到国外去宣教。虽然说台湾很安全啦，但是就是我觉得总是不管你去哪里，总是要小心嘛。那特别是要去宣教，所以我都觉得就是不管去哪里都把心思放在宣教事工上面。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跟他讲，可能他是因为觉得好扫兴哦，不是很开心要去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讲呢？但是我就觉得 哎呀，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第一次的宣教经验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有可能奠定了你以后对宣教的一个印象哦。特别是哦，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大家都要记得，宣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大使命。所以啊，不论我们去哪里，如果你是以宣教为目的的话，我就希望大家要以侍奉为优先，然后那其他玩乐的事情，讲实在话，我觉得 其实真的当地教会都会安排啦，就是先放下嘛。那先把注意力放在我应该要做的事工上面，我觉得会更好，你的获得可能会比去那边观光看的什么吃到什么好吃的有更大的获得。那圣灵呢在这边也第一次向教会发布了命令。其实当时哦，这个安提阿教会处境非常辛苦， 因为在耶稣死了之后呢，罗马政府更大大的逼迫这个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们当时受到了逼迫，而且信徒们也四处逃散哦。但是呢，圣灵第一次呼召他们，不是要去救济穷人哦，也不是要去改变这个教会周遭的环境们，而且是要走出安提阿，去传讲福音，去解决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难处。 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难处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一个充满了罪的坏消息的世界。那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可以被拯救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我相信哦，如果这件事哦在现代教会里面的话，即使是先知啊、教师在祷告里面，不约而同的都得到了圣灵同样的指示。但我相信啊，教会里面教会人这么多，对不对？一定还是会有人讲， 哎，我们自己都处境那么困难了，应该要先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对不对？先改变我们再说嘛。我们先变好了，我们再出去宣教，为什么要这个时间去做呢？而且这次的宣教一点都不在教会预计内要做的计划，对不对？那而且也不是有人讲说，哦，自告奋勇，就我对这样的事工有负担，所以我要去，请派我去哦。 以赛亚书的40章13到14节里面讲了什么呢？他讲到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老实说，神要发起事工哦，是神早就已经想好了哦。他一定是自己先呼召工人，然后预备工人， 然后再派工人。所以我们身为工人的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在祷告里面来寻求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哦。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等候神声音的指示，而不是一时冲动自告奋勇的说要做。我自己就有很深的体会哦，因为大家都常常听我讲嘛，我从以前开始好认识，慢慢开始慢慢接近神之后，我就非常一头热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我好想去宣教，我觉得这世界上好多人需要认识耶稣哦。所以呢，我希望来韩国学了基督教教育啊，然后我就要去世界宣教了，我就要去世界各地宣教，我要去告诉这些不认识耶稣的小朋友青少年们，告诉他们耶稣是谁，认识耶稣你的人生就有希望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却告诉我，我就有这样子的感觉，神说我想要做的不是他要我做的，那我觉得很急呀，对不对？那我到底要做什么？而且我年纪这么大了，我没有时间慢慢耗啊，对不对？而且你不仅年龄有限，财力也有限哦。结果呢，神就在这几年里面一直不断的装备我，当然我就被各种啊就不同的大风大浪，以前是在世界里的大风大浪，那现在是被训练在事工上的大风大浪，就被训练的越来越比较沉稳。所以我学习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我要做的事情不是神要做的事的话，那最后可能都会无疾而终啦。那如果我真的想要被神使用，想要委身侍奉神的话，那我第一个要学会的侍奉就是在祷告里面等候神的呼召。好，那我们就讲到了分派这个字哦。分派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分开选出，就像我们经常会讲的分别为圣，对不对？所以它也被翻译成叫分别或者是特派哦。那扫罗是怎么被拣选的？主耶稣在扫罗要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跟他讲话，所以吩咐他什么？在外邦人跟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虽然是呢，神没有告诉耶稣，没有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宣扬，所以呢，保罗自己在加拉太书一章的17节里面说到，他信了主之后呢，就先去了阿拉伯。哇，他在阿拉伯的沙漠里面先待了3年，然后才又回到大马士革，去到耶路撒冷跟大树，然后开始他的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为自己做预备，并且呢，就等到主耶稣，等待主耶稣，等待圣灵来下达真正要呼召他去做的任务。那这中间经过很多年的时间啊，那保罗就是一直在被装备，在装备中呢，他也在侍奉哦。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好像神在乌尔呼召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呢，圣经怎么讲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去了，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但他真正得为业的时候呢，其实神那个应许亚伯拉罕的这块土地在谁身上实现呢？不是在亚伯拉罕了，而是在所罗门。各位想想，亚伯拉罕到所罗门已经经过多长的时间了，而且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但是呢他就去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会很担心啊，就是说，哎，神呼召我去，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那不用担心，神对我们的呼召一定会借着共同体来印证。那当然你现在也可能会把共同体翻译成教会啦，因为其实神所拣选的这些器皿呢，大家看，就算是保罗也不是独来独往啊，他身边有很多其他同工，对不对？而且只要是圣灵所发起的宣教，绝对不会脱离共同体啦。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要去做事，但我们每次看到啊某某什么牧师，某某什么宣教家、奋兴家，大家知道他背后有非常多的同工，其实在支持他，跟他一起做同样一件事工哦。那为什么第一个被呼召去宣教的教会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安提阿教会呢？安提阿教会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呢？我认为我整理了一下，我觉得安提阿教会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就他们的 特色也好，或者是我们讲他们的一个美好的品性也好。第一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虽然遭受逼迫，但是呢他们却拥有强烈信心的教会。我刚刚有讲到他在正在遭受逼迫当中，但是呢他们仍然坚守在那个位置上面。 第二，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重视祷告并且聆听神声音的教会。刚刚有讲过了嘛，他们都是怎么样进食，有没有进食是搭配祷告的，大家知道。好，所以他们不但重视祷告，而且他们也聆听神的声音，所以他们才听得到圣灵的声音。第三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忠于圣灵领导并且顺服的教会。 使徒行传的11章的24节里面形容到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巴拿巴他原本就是一个好人，而且他又被圣灵充满，就大有信心，带领了许多人来信主的人。再加上你看当时被称为扫罗的保罗，你看他的经历多么特别，对不对？这样两位侍奉者简直就是当时安提阿的复兴家，对不对？奋兴家。 但是安提阿教会领袖怎么样？他们顺服圣灵的指示，派出这两位，就是他们当中可能是最优秀的，其他人也很优秀啦，但是就看起来在外在上面，他们带领很多人信主，要派这样的人出去外地，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不对？就等于要把教会里面最得力的助手给派出去。那这些 教会领袖他们怎么做？他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圣灵的旨意是什么了，但是他们仍然继续进食祷告。他们为什么要继续进食祷告呢？因为他们向神祈求能力之后，他们为这个即将要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来按手祷告。其实这也让宣教士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即使外出了， 那他们不但是有主的同在，而且还有教会坐在他们的后方，做他们坚强的代导者以及后盾。其实啊，讲实在话，我觉得各位都很像宣教士。那我们 YCCN 做很多节目，其实都是希望可以尽我们所能的为现在正在听的节目的你提供帮助。那虽然这可能是一种很微不足道的方法，但是 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呢，可以你可以得到鼓励，你可以在这里得到能量，而且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跟你有关的，都是某一天神希望你可以听到的。所已就算你现在遇到困难，就算你现在可能你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信心了，我没有信心再继续做下去了，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先做一点点， 只要你开始动，你的信心就会开始累积，然后你就可能可以做到许多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算其实可能你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啊，然后你先把目标分解成很小很小的很多的小步骤，然后完成每一个小步骤，都可以帮助你向你的目标更向前一步。 好，让我们在最后再来复习一次我们可以从安提阿教会身上学习到的三个美好的品性。第一，即使遭受到困难，即使遭受到逼迫，却仍然不放弃，保有强烈的信心。第二，无论何时都把这个祷告放在第一位，并且专注的聆听神的声音。第三，忠于圣灵的带领，并且顺服。 希望以后你听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你就马上想起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三个重点。让我再重复一次：第一，即使遭受逼迫，却仍然不放弃，保有强烈的信心；第二，无论在何时都把祷告放在第一位，并且专注聆听神的声音；第三，忠于圣灵的带领，并且顺服。 好的，希望今天的节目你有所收获。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这首诗歌，名字叫做《跟随》。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非同我的，你的道路到过我的，完全心靠你的带领，降服于你的旨意。当马其顿发出呼唤，我愿顺服，忠心跟随，不畏惧风浪和艰难的路程，更不害怕受逼迫受捆绑。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应许是我路上的光。无论风调雨顺或是孤单困苦，生命都要见证福音的大能。愿你来引导我的每一步，我愿意静静听候和跟随。无论是在远方或是就在这里，有你给我力量，勇敢的跟随，忠心的跟随。忠心的跟随。